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医学博士宋景医生。宋景医生拥有美国内科专科特考文凭，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学位，南科科他大学、桑福德医学院血管生理学和药理学博士，美国医学学会会员。宋景医生在纽约圣鲁克罗斯福医学中心完成住院医训练，是圣弗朗西斯医院主治医师、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师。宋景医学博士擅长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甲状腺疾病、鼻炎、哮喘、花粉过敏、肺气肿、肺炎、胃肠炎、胃肠道出血、肝炎、便秘腹泻、感冒、头痛眩晕、中风、癫痫、皮炎、风湿、关节炎、前列腺炎、肾炎、尿路感染、阴道炎症、性病、出血、贫血、癌症的预防筛查、健康体检和疫苗接种等。宋景医生主理的法拉盛私人诊所健康咨询电话：718-290-5810，718-290-58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在今天的医生专访为您请到的是宋景宋医生。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刚才听众朋友都听到了有关宋医生的名片介绍，包括他毕业于哪一些医科大学，以及他目前在纽约的哪些著名的大学医学院呢，在这里工作。那么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在法拉盛，就是纽约长老皇后医院，他目前是这个医院的主治医生。在有关他的介绍当中，基本上因为他是属于内科医生，所以我们刚才的介绍当中包括了很多老年人的，比方说高血脂啊、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还有哮喘等等，都是他非常拿手的，并且在这一方面对很多的病人都给予了全面性的治疗，并且告诉他们怎么样来维护健康。而今天呢，我要跟他谈的这个题目啊，连我自己本身都是蛮陌生的。我常常听到这些疾病，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要用一个较长的时间，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个疾病呢，在跟一些听众朋友，如果您住在有靠近森林的地方，或者呢，您可能在某些地方也听到过有一些所谓的脑炎是来自于一种蜱虫所造成的传染。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要请我们宋景医生呢来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您好，宋医生，很高兴在节目中访问你。
您好。
是，我们刚才介绍了您的有关您个人的医生名片啊，包括您在哪一个医院工作，也介绍了您毕业于在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医科大学，也谈到了您在医科方面的一些特长。今天想要谈到这个莱姆病跟蜱虫跟脑炎相关的，我相信我们很多华人对这一类的疾病是不是比较陌生，请您跟我们介绍这个莱姆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又怎么会跟蜱虫会有关联呢？
是这样子的，其实呢，莱姆病在我们这里东北部纽约地区，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是非常常见的。对，其实并不是很陌生。大陆呢，来的病人呢，可能在大陆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地区是一个常见的传播的传染病。之所以我们叫它莱姆病 （Lyme disease） 呢，是因为它最早是在康州啊，我们这里有叫 Old Lyme， 就是莱姆镇被发现，在1976年左右。而人们在就是户外camping 郊游的时候呢，如果经过这个莱姆病常见的这个树林啊，不一定是要森林啊，树林草地这个已经感染苏螺旋体细菌的蜱虫叮咬以后呢，就可以发病了。
那它是不是就好像蚊子一样叮咬过后，而蚊子不会传染，为什么是这个蜱虫呢？这个蜱虫跟莱姆症之间有什么一个密切的关联？
因为这个蜱虫呢是可以被莱姆病的发病的病原体叫做苏螺旋体病菌感染的，而我们常见的蚊子啊是不会被这类病菌感染的，它一定要是被这个
蜱虫感染。
其实是蜱虫是一个载体。 咬了人以后进入人，它有的时候是进入人体啊，叮咬了人产生，就是说在叮咬部位把那个梭螺旋体的这个病菌啊输送到病人体内，来导致传染。
这个病菌是因为通过这个蜱虫，就好像通过蚊子、通过苍蝇，但是这个蜱虫容不容易会感染我们，还是说它在某些特定的地方你才会容易碰到它？
这个蜱虫刚刚说了，在新英格兰地区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虫。如果这个蜱虫被梭螺旋体杆菌感染了以后，这样的蜱虫叮咬了你，你就会被感染，这感染几率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你叮咬以后，如果附着在人体36小时以后，它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是，
当然如果你被蜱虫叮咬，你不知道这个蜱虫是不是已经被这个细菌感染了，所以你要有早期的鉴别诊断。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蜱虫呢？因为就好像蚊子一样，你根本没有办法把它赶尽杀绝。那蜱虫在什么地方容易出现？会在家里面、在森林里面、在草地上，要怎么样才知道呢？
首先这个蜱虫呢，就是活动啊，在春夏秋季节比较多，冬天也会有，相对少见。那蜱虫主要是刚刚说了，是因为在这个新英格兰地区，这个有树林的地方其实都有蜱虫的。
它会飞吗？蜱虫因为我没见过。
会飞
哦，
而且它是你可以识别，它是比较大的，你可以看到的这样子，你可以在网上科普一下是什么样子。
是，
它比蚊子要大多，而且呢它叮了以后，它会把它头啊，蜱虫头部会进入你的人体。
哎呦，
好恐怖。如果你首先你要在特定的季节，比如说春夏秋这样季节，尽量避免去这个蜱虫多的树林。如果你一定要去这个树林或者是草地户外运动呢，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比如说常见的长衣长袖，在裸露的皮肤上呢要涂抹驱虫剂。如果是人体上有蜱虫附着，一定要用专门的细头的镊子要取出来，最好在附着36小时之内取出来，而且要注意要把蜱虫完整的从人体取出。如果有头，比如说身体断在人体当中，那是比较危险的，要及时就医。取出了以后呢，要用那个清水啊、肥皂，要及时的清洗叮咬过的皮肤，就是最初步的预防。
那我很想请问一下医生，就是您刚才说这个蜱虫尽量避免被它盯上，那么盯上之后呢，要把它取出来哦，不要让它留在你的这个皮肤里面。那显然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比蚊子大一点，还是说一般就跟蚊子差不多，你一巴掌就可以把它拍死？
它是比蚊子大的，跟蚂蚁差不多大小。
哦，这样子。
很多人他被叮咬了，他其实是
没有感觉，有感觉吗？
不知情的情况。
是，
所以说后期的那个诊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讲的第一步是看到它以后要把它及时的就是取出，但是很多人其实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被叮咬了。
那么像已经被叮咬的话，是不是100%它就会有一种，就会产生这种所谓的莱姆病，还是说有某种程度上你可能会避过这个病毒的感染？
刚刚说了，就是被蜱虫叮咬呢，不是每个人都会产生莱姆病，只有这个蜱虫本身已经被这个细菌感染了以后呢，它在叮咬了你，而且超过36小时这样，它才有可能发病。不是每个被蜱虫叮咬，因为你看到这个蜱虫叮咬，你不知道这个蜱虫本身有没有带菌。
对对对。那么平均来说，是不是这种蜱虫带菌的比例很大？所以呢，在比方说靠近树林的地方，或者说我听说如果你们家里养狗养猫，也有可能有这种蜱虫的存在，是不是？
英格兰地区长岛地区这类蜱虫带菌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哎呦，我们那要特别提醒我们住在长岛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啊，这种蜱虫。那么要怎么样避免它入侵到你的院子里面，或者是靠近森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穿长袖的衣服，或者要擦什么防虫液，让我们避免被它咬到呢？
其实避免，刚刚我说的就是一些的基本的防护措施。那么其实你如果是经常户外运动人，那没法避免的情况下，那只能说如果是发病了以后及早就医也是 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及早发现早期的症状，防止进一步这个病症扩散。
那么您刚才在讲说，如果不幸被咬中的话，怎么样可以避免这个病情可以减缓，或者说在被咬了以后能够很快的进行在某种方面的急救，让这个病情可以不会那么严重呢？或者有防疫针可以打？
对，如果没有现在呢还没有，你说问题很好，现在没有针对莱姆病可用的防疫针或者疫苗。那么除了刚刚我说的那些预防措施，如果你真的被咬了，就是说刚说了36小时之内取出，如果是实在36小时你才发现这个蜱虫，那就观察有没有早期的症状，就观察有没有跟蜱虫相关的临床表现。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莱姆病的临床表现。
对，好，
这个临床表现啊，莱姆病它有好几个阶段，主要有三个大致的阶段。第一个呢是早期的，我们叫早期的局限期，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皮肤上的游走性的红斑啊，这个红斑呢一般是在蜱虫叮咬的几天到一个月之内都可能出现。因为我们说的，其实很多人被虫咬了，他并不是说马上就能够感受到你知道这个虫咬，但是在几天以后呢，你会发现这个身上啊会有比较大的环形的红斑，而且当中呢是空白的，像看上去像牛的眼睛，叫 bull's eye， 就是很大啊。这个红斑呢通常有大鸡蛋或者小的高尔夫球这么大。
哎呦，是是，
常见，对，它常见于在大腿根部、臀部、躯干或者腋窝。
是
这种红斑呢一般没有特别明显的痛或者痒的感觉，你会觉得稍微有一些不舒服，而且它会游走，它会比如说第二天会在大腿上，到了3-4天以后它会游走到你的腹部或者躯干部分。
嗯哼，
一般3到4周以后消退，就是第一个阶段叫早期局限期。如果第一个阶段发生以后，你没有及时去就医或者是就诊，那么会发生在第二个阶段叫多散。多散期呢，主要是这个蜱虫叮咬以后数周或者数月都可以，病人出现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非特异性症状，比如说发烧、头痛、肌肉关节肿痛、疲劳等等，而且会有不同程度的刚刚说的神经及心脏功能累积。如果神经症状比较轻的呢，我们会发现有些病人会产生面神经瘫痪，叫 Bell's palsy， 面瘫，或者是周围神经的病变，比如说荞麻、手麻一些就是感觉症状。重的患者呢会引起一些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或者是脑膜炎。少数病人不但会产生这个神经系统，还会出现心功能的障碍。我们在这个就是这个阶段常见的心功能障碍，会发现这个心律失常，
是，
对，房室传导阻滞、心肌炎、心包炎等等。
哦，那对心脏有很大的威胁。
对，所以这个莱姆病它第二期它其实不光是神经，还有这个心血管、心脏累积。那么晚期的莱姆病呢，我们就第三期了，常常出现在感染了数月甚至数年以后，发生在第一第二期没有及时治疗的情况。
对，
在美国最常见的晚期的莱姆病呢，它是一个或者多关节的病变。
是，
极少数病人呢会有终身的那个脑神经炎或多发性脑神经功能障碍，会有的人会瘫痪、不能走路等等这些症状。还有一些病人呢会产生持续的情绪、精神及睡眠方面的影响，有些这种影响可能是终身性的。
所以到了晚年，如果有复发性的这种，就是有潜伏性然后再复发，就对这个人的生命或者他生活的品质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对，当然了，晚期的莱姆病呢相对发病是比较少的，因为大部分人经历了第一第二期都会就医。这个晚期的莱姆病主要是发生在就是说你没有及时就医或者是没有诊治的情况下。
所以它会潜伏在身体里面，会在你的中枢神经里面发病吗？
对，会有长久的这个功能的损害。
是，那像这样的疾病 是因为在森林靠近森林的地方，或者说你居住的地方会有这样的病症，因为它是靠这种所谓的蜱虫的传染。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像杀蚊子苍蝇一样把这个蜱虫能够把它消灭掉，而降低这个被感染的危险呢？
其实很难，问题挺好，就是说怎么去防患于未然，
对，
怎么去防治，首先是预防，是你很难，因为这个蜱虫它不一定要在森，刚刚说了，不一定要在森林当中啊，就是说就一般的草丛啊木林当中，比如说像我们这方舟啊，
对，
长岛，他们很只要很多这个树林，它就可以有这个，所以说第一个，你很难把这个蜱虫全都杀干净，这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预防防护。
那么就是说，除了预防防护之外，我们就一点都没有办法在我们居住的环境里面利用这种人为的，比方杀菌啊，或者是 DDT 啊，或者是什么能够让它隔绝，因为至少我们现在对蚊子苍蝇我们都还能够控制了。
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在家里的话，很少这个蜱虫会到家里来，它主要是在你户外运动，比如说 hiking 啊，camping 的地方会比较多，比如说你在后院，这个相对来说是少的，只要你不是住在那个树林里啊，当然有，现在就是说也有部分居民是住在树林里的，如果你不是住在树林里，这个发病率相对比较少，但是如果你要 hiking camping 的话，你就要比较小心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说了，第二阶段你只要早期治疗，它不会有后遗症的，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一个这么传染病，但是如果你要发展的就是说在你没有及时治疗发展到晚期的阶段，那后遗症就比较大了。
好，您刚才讲到它是一个传染病，从蜱虫会传染到我们人的身体，那么人被感染了以后，人会不会再传染人呢？它的途径，如果说是会的话，它的途径是什么？
人不会传染给人，这一点是我们可以肯定，它主要是从蜱虫传染到人，人
是
会传染给
人不会被传，人不会被传染就是了，就是他可以在治疗好以后，在而且发病当中他也不会传染给别人，就是
对，他不会通过人传染给人，他只是从蜱虫传染给人。
那有一点我想再追问一下比方说像蚊子，比方一个人他得了蜱虫的病，那么蚊子吸了他的血液，然后这个蚊子再去叮咬别人，这样的传染有没有可能，或者是说也在目前已经被证实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因为这个苏螺旋体细菌啊，这个病菌啊，只会被它载体，这个只会被蜱虫，这个蚊子叮咬了我们这个感染的血，它并不会成为这个
传染
病菌载体，它不会作为载体，所以蚊子是不可能传播这个疾病的。如果叮咬了，如果蜱虫本身它没有感染，它叮咬了感染的人的血，那有可能它也被感染，它本身不会，蜱虫本身不是被感染啊，蜱虫可以加载这个载体去感染另外一个人。
就是说它会成为中间的一个媒介去传染到别人。像目前我们的了解除了说你到森林里面或者你居住的地方草木比较多容易发生之外，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住在城里面的人就不会容易会发生产生这样的疾病呢？
是的，相对来说是少的。其实在医院里面，在我们这个纽约地区或者康州地区，新港地区，其实在医院里面这个莱姆病是非常常见的，但大部分发生在那个年轻人或者是户外运动人比较多的这些患者。
是，
如果你住在城里没有这个 hiking camping 的经历，那么发病率是非常低的。
是，那么我很想请问医生因为我常常也听到说什么什么什么莱姆病，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就被蚊子咬了一口然后得到一个传染病而已，但是听您今天的介绍好像蜱虫所带来的这个传染病其实它的危险率是非常高的，是吗？
是这样子，很多人呢他的很多人即便不治疗，他可能是 这个病啊发病只停留在第一阶段，它就消退了，它就可能就没有产生到第二期。
是，
那不会不是说每一个没有经过治疗人都会产生从早期到播散期到晚期这个阶段，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有些患者他可能第一期以后他就自己红斑消退以后他就自己自愈了，很有可能是这样，大部分人都这样。
嗯，
只有小部分人在没有治疗情况下发展第二期甚至到晚期这么一个阶段。
嗯，那么他的以您刚才的介绍，是不是他的死亡率或者是他会造成某种程度的伤残，如果一旦得了莱姆症的话，并且他并在治疗上没有达到一定改良的或者是治好的效果的时候，他的后遗症就会变得比较严重。
是，如果是莱姆病发展到第二期播散期没有经过治疗导致神经或心脏功能受累的话，它是会引起伤残的，有些还是有那个会引起就是生命危险。刚刚我说的就是心律失常，如果是完全性的房室传导阻滞的话，引起就是说突发性的生命危险，这个情况是要装起搏器的。比如说啊，这只是一个举个例子，确实是这样。但是你说这个发病概率，到播散期的这个发病概率，并不是每个被蜱虫咬的人都会这样，大部分人是止于第一期了。
是，所以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如果说一旦发现在附近的社区有人得了这样的病，或者是说有这个蜱虫被发现，是不是在整个社区里就要大规模的来进行消毒，或者说我们的周围的住家住户要特别的小心注意。
是无法防止的，它就在野外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它是在野外，它是可以飞来
跑来跑去的。对
对，你是防护不了的。我觉得呢，最主要的就是说出现早期的局限期第一期的症状以后呢，这个病人如果发现自己身上有典型的这个莱姆病的红斑，游走性红斑呢，要及时寻找就是医生的帮助，比如说家庭医生、家庭科医生、内科医生都可以早期的治疗，这样的话就把这个疾病啊控制在早期，防止它进入到播散期和晚期，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那么我很想多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它既然是蜱虫，它不一定是在森林里面，它在城市里面有没有可能通过动物啊，或者是像猫啊、狗啊、虫这些东西，它会附着在它们的皮肤上面而进入到都市人的生活，或者比方说我们住在法拉盛周围也有什么森林公园等等，类似像这样的居住环境，是不是容易被这些虫所影响到？
只要有树木的地方都有可能
有蜱虫。
对，你说的是法拉盛周围，比如说
植物园，
对，植物园之间只要有树木的地方都有可能。
草丛呢？草丛是不是也是蜱虫容易比较隐藏的地方？
有一些相对要好一些。
要好一点。那么我想多问一下，比方说我们经常哈会看到动物身上会有一些虫，那蜱虫会不会附着在动物的身上？比方狗啊、猫啊之类的。
猫相对比较少见，因为猫是室内的，但是狗的话，尤其是户外活动的狗，很多时候它的确是会附着在家里有宠物有狗的话也要小心，因为附着在狗上面的那个蜱虫就是非常容易发现的，也是一样要及早的取出。
是，那么我想在我们的听众里面，因为我们是隶属在长岛地区的一个长岛电台，那么我们也知道长岛有很多地方我们华人喜欢住在有森林的地方啊，也觉得比较舒服一点，感觉也很好。那么是不是在这一方面就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凡在这样的地区也要注意这个蜱虫能够避免得到这个莱姆病？
我觉得对，是需要。我的建议并没有把它放在就是说怎么样去把所有蜱虫给杀掉，因为这个是
不太容易啊，
说不可行。对，不可行把所有的蜱虫都杀掉。我的建议是，如果病人出现就是发现自己身上出现这种 红斑，或者是有发烧、头痛、关节痛，加上这些红斑叮咬，这个非常典型的这种红斑，要及时就医。
哦，要马上去看医生，这样。
对，如果及时就医，像我们这个大部分病人他是可以治愈的，因为就医的这个治疗是非常简单的。这个第一阶段的蜱虫的这个感染，就是莱姆病的感染治疗，就是我们吃抗生素14天。
嗯，
它是什么抗生素呢？是特定的抗生素，叫做 doxycycline。
嗯哼，
就是抗生素100毫克，
嗯，
1天2次，14天是标准的治疗这个莱姆病的疗程。一般14天以后，只要是局限于第一阶段或者第二阶段早期的，都会被治愈，就不用担心的。如果是这个你们就是说第一阶段忽视了，或者是第二阶早期没有被治愈，出现到神经系统或者是心脏系统的时候，我们才要更要去医院里救治。那时候呢，我们就要有更加积极的治疗方案，比如说是要静脉抗生素，第三代头孢 ceftriaxone， 4个礼拜的治疗。
是，
如果是出现神经症状，我们要做进一步的诊疗诊治，比如说脑部的 CT 啊，或者是脑脊液检查，腰穿脑脊液检查，来看这个莱姆病有没有进入到你的血脑屏障。
所以基本上来说是蛮严重的，要不能等闲视之了。那您刚才说的这些是不是基本上可以把重症把它转轻，甚至呢会能够痊愈呢？
可以的。如果是比如说你出现这个轻微的面瘫，其实是你会发现的，比如说你有红斑开始，又发烧，后来又出现面瘫，那么这是有局部的中枢疾病，你要及时就医。如果是脑脊液穿刺又发现那个莱姆病进入你的血脑屏障了，那么经过4个礼拜的抗生素，哎，就是静脉抗生素啊，90%以上的病人他还是能够痊愈的。
是，会不会有人误以为自己是中风，当他发现自己会有脑瘫啊、面瘫这些状况，会有被误诊的情形出现，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咬。
有可能的
啊，
很多人有可能是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要及早的治疗，及早就医，当然这个是鉴别，你说的是鉴别诊断的这一部分。那怎么样把这个莱姆病的神经病变和你的其他的病变，中风啊，巴金森症啊，
是
这些怎么区别开来？那就要专业人士要，就是医生要给你进一步鉴别诊断了。这个
是。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听众或者是我们的朋友们啊，当你发现自己突然有面瘫的现象，或者是脑神经方面出了一些问题等等等等，千万不要自己自以为我是不是什么中风啊，或血压高啊，或怎么样，要赶快啊！就有的人还想找中医扎扎针啊，看能不能恢复。但是事实上，你很可能是被蜱虫咬了，然后你可能有这一方面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出现，而且要马上用另外一种药物的治疗来把你的这个蜱虫来消除。所以在你的病例当中，有没有碰过这样的情况，而他可能自己都还不知道他的严重性？
当然，我们在这个从这个，尤其是我不但是在诊所上班，我还是在医院里工作，这样的病例很多。
哦，是
啊，比如说尤其是年轻人，比如说本身没有基础疾病，突然面瘫，或者突然出现神志不清，或者是神经症状，我最早的就是说要挖掘你的既往病史，你的最近的有没有什么活动。那么如果你有 hiking、camping、还有一些其他的发烧、这些症状，那么我们要进一步检查。那最常我们当然除了临床诊断，我们要实验室诊断来确诊这个莱姆病。刚刚说的这个实验室诊断，它是做抗体的，就是第一个我们做梅联免疫法测试 ELISA 测试，看你有没有这个莱姆病这个的抗体。如果是阳性的话，我们要用这个心血检查 Western blot 来证实，就好像就像你这个 COVID 一样的，就是 如果做血清学测试的话，如果是我们三个 IgM 当中有两个 IgM
是
和十个 IgG 当中有五个 IgG 阳性，那我们就可以确诊为是莱姆病。如果确诊是莱姆病的话，又出现有这种相应的神经心脏症状的话，我们就要对应治疗。
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一旦发现自己有一些面瘫呐，或者是神经性出现了问题，或者有任何的一个症状，最好赶快要请教医生。那么自己呢，千万不要给自己治病，因为很多人都怕麻烦医生，或者是怕进医院或怎么样，是不是很容易在这种的病症上一旦耽误下来，对他的终生的这个瘫痪会造成重大影响。
如果不仅及时诊治的话，是会影响会影响他长期的神经功能障碍，还有就是说或者心脏方面的这个损伤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去年就是遇到一个这样病患，是在医院里的，是年轻的患者，30多岁年轻的患者，平常都是很健康的，那么突然出现晕厥，病人突然出现晕厥，然后我们住院了以后看了以后，发现他刚刚说了完全性的叫三度的房室传导阻滞，那个平常都很健康的病人，他是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个三度房室传导阻滞的呢？那么我们就通过既往病史发现，他是经常他是住在住在这个草木比较多的地方，而且经常出去室外活动的。那么他也就是说跟我们提到过，他曾经这个身上有发现过红斑，他没有注意，因为并没有明显的痛痒的感觉。但是我后来我们做了刚刚说的莱姆病的实验室诊断，它是阳性的莱姆病。那再结合它的这个突发的房室传导阻滞，我们就已经基本确诊这是莱姆病导致的心律失常。那这个病人后来装的是起搏器。
是，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耽误了他在心脏上的治疗。
对。
那么我想从您的经验当中，在我们华人这一方面的疾病是不是也很容易被误诊，或者是他们自己做了误诊的判断？
我就说华人呢，因为对这个病呢没有很
了解，真的不了解，
是像其他就是美国民众，他们对，因为从小他们都是生活在这个，他们其实对这个病其实是非常熟悉的，
是
对，所以说我就提醒，就是说我们尤其是住在这个郊区的这个华人患者啊，就是说要对这个病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比如说刚刚已经提到，如果有被虫子咬，或者是有出现刚刚我提到的症状，要及时和医生沟通。
是，那么我最后有一个问题想问，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很多朋友喜欢住在靠近森林的地方啊，也觉得有森林浴也很好。另外我也很想了解，就是我们有些华人比方养狗养猫，那么狗啊猫啊都往往是有的时候会往外跑，那这种败子蜱虫呢是不是会容易附着在动物的身上，然后它回到我们家里面来，它东串西串，是不是也容易把这种蜱虫带到我们的家庭里面，而我们在无形当中被它叮咬？
对，有可能，尤其是狗。所以我刚说了，就是说一旦发现狗身上有蜱虫附着，一定要及时取出，因为它那个蜱虫它附着在狗身上，它有可能飞到你身上，如果是有它带菌的话，它有可能感染你的。
是。所以呢，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你家里养狗的话，养猫的话，要定期帮狗猫要清洁，并且要注意它们的身上有没有被像类似蜱虫，因为蜱虫是携带莱姆菌的，那么一旦我们被感染之后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个疾病呢并不普遍，可是一旦感染上呢，很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呢，我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医生，在今天宋景宋医生接受我们的访谈，为我们介绍 大家都知道的这一种疾病，但是我们对它的认知，我想今天会有一个全盘的了解。那么也知道这个莱姆病跟蜱虫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染病之后它可能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大的影响。非常谢谢你孙医生，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再请你上我们的现场好吗？
好，谢谢。
谢谢，谢谢您孙医生，谢谢。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